他临行的时候，他妈妈临走的时候告诉罗什大师说呀，他说这个方等的身教当禅勤读，就是大乘的佛法叫方等，凡是大乘经叫方等经。佛在那个这个五师当中有个方等师，方等师就讲着讲大乘佛法的成佛的啊，说方等的佛法呀，将来要在东方的，就是到那瑶琴那边呢，那么大大的去宣扬，但是怎么样对你自身呢又不利，奈何这个他的妈妈呀，虽然证得三果了，爱烦恼还完全断呢，还是有点母子之情，你还替他很惋惜，说这是对你不利呀，这个怎么办呢？那个罗什大师是菩萨呢，你看他是菩萨总行，他说菩萨之道，利物往取，大化得行，虽当如父不恨。罗什大师很洒脱呢，他说是菩萨的修菩萨道，就是利物往取，利一切众生，牺牲我自己身体，牺牲只要大化得行，能大乘佛法弘扬教化众生，得以广宣流布，我虽然就是炉火油锅没有遗憾。他妈妈一听这个，他妈妈就放心了，他妈妈就走了，那么罗什大师就留在丘子国，就只在呀新王寺，后来就是为那个姚琴啊，姚琴又把他请回来到中国来。在一生当中他所译的经典呢，译的很多，前面我们讲过了啊，所以大家都喜欢。你看《金刚经》，那玄奘大师也有一本，那么大家喜欢念的是罗什大师的本子，就是他老人家译的啊。《阿弥陀经》也有其他的一本，玄奘大师也有一本，但是大家还是喜欢罗什大师的本子。所以从前道玄大师就问那个天人陆玄畅，就是罗什大师所译的经论到现在啊受持转生，这是为什么的原因？那么这个天人就告诉说，七佛以来为佛的译经法师，以悟达为先，那么了悟明达，这个是为先的。玄奘大师的译是直译，一句一句的译，你怎么说梵语怎么说我就怎么译，是这样的。所以玄奘大师的译本呢，就念起来就有点，因为跟我们对中国的这个习惯的文法都不太一样，所以念起来就没那么顺畅啊，这就是说不太契合众生的根基了。那罗什大师的本就不是，悟达为先，得佛一记直译，我们遗嘱啊寄托这种真意啊。罗什大师临终的时候他发愿，他说假如我所译的经典经论呢，要不违背佛旨的话，那是我分身以后我的舌头不坏，舌根不坏，等到火化以后呢，果然这个舌头在那好好的没有坏。所以这个罗什大师这个舌头啊，这个圆圆老法师说应该和六方诸佛的广昌舌相同啊，他所译的经典呢是应该可以相信的。第二个就是讲着易经法师讲完了，下边讲第三是解经的大师，名稀有三门偶一秩序，明朝是明是朝号，朝代的一个号，大师生在明朝，他的徐家的姓宗，名字叫镇之，又叫做记，名字字镇之，名字叫记名，又叫做生。他的最先的祖先呢，从汴梁就是开封，从开封南渡啊，南渡以后啊，那么呢一直就住在江苏啊，住在江浙这一带啊。他的妈妈是姓金，父亲是重齐重公，吃大悲咒十年，念大悲咒十年，然后梦见呢观世音菩萨送子，生了偶一大师。那么大师七岁就吃素了，十二岁就外父，就外父就是说呀，家里这个小孩子父母不能教了，一定在外边上学去了， 我那时候小孩的时候读书，我们都有私塾，就是父母把你送到这个附近有一个私塾，到那里去拜老师，那叫就外父。闻圣学即千古之任，闻到了这个孔门的这个圣学，儒家就讲这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一套啊是圣学啊，是圣学。他闻了这个法以后啊，就以千古之人，自己就承担有一种使命感啊，誓灭佛老二教，发誓我要灭掉了这个佛教和道教。在儒家来讲啊，儒释两家算在一端，一端呢、所以很多的念书的人呢、他明明信佛教，但他不敢信。为什么？他要信了佛教以后，将来他临死以后就不能入孔庙了，已经有疑端的身份了，不行了，叫疑端。佛老二教叫疑端。这个时候啊，他七岁就吃素了吗？十二岁以后也开了荤酒，又作论了几十篇，辟疑端，驳斥这个佛教和道教。到十七岁的时候啊，看到莲池大师的《自治录序》，莲池大师有《自治录》，他有序文，和莲池大师诸床随笔，这个时候他知道了，佛教不是那回事，不是那么简单的，他不谤佛了，把他以前所做那个论呢，几十篇，通通拿来把它烧掉了。二十岁的时候著《论语》，注解《论语》，大悟孔颜心法。对孔子颜回这个心法他完全了解了，他做梦都梦见孔子颜回啊，叫偶遇大师。这一年冬天呢，他父亲过世了，闻到了地藏菩萨的本愿经啊，发出世心，二十二岁专制念佛，烧掉了他那个传稿二十余篇，就在读书时候的稿叫传稿，思念的寒窗嘛，床下写的稿两千多篇烧掉了。偶遇大师是得了文字三昧的哦，文字般若的哦，那他那文字实在是好，他写的东西也多啊。你看这两千多篇烧掉了啊，二十三岁的时候听楞严经，二十四岁。一个月当中有三次梦见寒山大师，寒山大师这个时候在曹溪，寒山大师这个时候触犯了朝廷啊，被那坏人告一状啊，把寒山大师贬到曹溪去了。你们这个时候他三次梦见寒山大师，想跟寒山大师出家，因为寒山大师在曹溪太远，没有办法，就从这寒山大师的门人薛灵法师出家，法名叫做智旭，师父给个法名叫做智旭，他的智慧像旭日出生那样子的智旭。二十五岁住径山悟道，二十五岁啊住在径山这个地方啊悟道，这个悟道呢就是禅门讲的那个开悟啊。二十六岁受菩萨戒，二十八岁母亲病重了，四次的魁功不救，四次把这个地方从肘到这碗的这个地方叫做弓，我们讲孔子取弓而枕嘛，就是这样枕的，把这个地方割下来，四次割肉割下来给他母亲煮药，结果也没有办法啊，没有办法，他母亲还是过世了，所以就悲痛无限啊，丧葬尽礼，把他母亲呢、这个丧事啊，这些这个处理这个葬啊埋葬啊都很进入礼法的，他发誓要深山里去养观修道闭关。这个时候关中得大病了，生病了以后啊，这个时候参禅不得力了啊，偶遇大师啊，这个时候啊他就用参禅的功夫来念佛求生净土，在那有感应了啊，那么因此病也好了，是三十岁出关，他开始这个著述《毗尼释宜基要》，这有一本啊，《毗尼释》啊，《毗 体力事宜急要。32岁的时候啊，他才开始揪心天台宗。他那个时候啊，这个我当时在佛前抓阄，通通抓到天台宗。抓来在天台宗以后啊，本来他还有一个阄了，自己立一个宗。你看我们当时准备自己立一个宗，没抽到，抽到天台宗。到天台宗以后啊，他发愿天台，他不做天台宗的子孙，研究天台教理，以天台教理来解释经典，但是他不做天台宗的子孙。所以这个藕益大师在天台宗他是没有师承的，他就是自己直接从佛这儿来得来的。37岁以后，弘化各方，著述各种经论书解，一共有48种，有300多卷。现在那个藕益大师全集呀、很多呀，但是那里边呢有些个还是没有搜集到。据这个记载说是他有48种，300多卷。在57岁的时候，这一年圆寂在灵峰啊，北天目山的灵峰寺。过了3年以后啊，门人把那个龛打开，想涂笔的时候，看见他老人家在那家福坐的好好的呢，头发长着，把耳朵都盖住了，头发长出来了，面目如生，这脸呢像活的时候一样。火化以后牙齿不坏啊，牙齿都不坏，这和罗什大师的这个舌相不坏呀，同意表示正信的。大师生前他有个遗嘱，他吐鼻以后把他灵骨研磨啊，和那面呢，和面粉合起来做成饼啊，做成糕饼，放到山里边和水里边，跟这个众生来结缘。后来他的门人呢，没有从命，没有把他的骨灰研了，没有。那就奉他的灵骨在灵峰寺大殿的右侧，这是名西有偶一讲偶一大师。下面讲西有，西有是大师的别号，这个号的根是根据我们阿弥陀经的佛告舍利弗，从事西方国10万以佛度，有世界名闻极乐，其徒有佛和阿弥陀，今现的说法两个有啊。所以就是西方一正二报都是实有的，所以偶遇大师那绝对相信，所以他的号叫西有。这并不是预言的，也不是理想的，因为没有人知道，所以啊佛才举出来告诉舍利弗尊者说，实实在在有西方极乐世界的一正二报啊，不可以偏离而废事啊。沙门是印度出家修道的一个通称，我翻译过来叫勤洗，勤修戒定慧，洗灭贪嗔痴，又曰实心达本愿，故号曰沙门。实心达本愿，这个叫沙门，就修道人呐、认识我们的本有的真心，达到了本源本觉的灵源，那就由实觉到究竟觉啊，这个叫沙门。这两个字啊实在不容易称啊，说沙门有4种沙门，一个圣道沙门，以3成圣道修正道果的；第二个说道沙门，代佛弘化说法立生的；第三个活道沙门，持戒修身以道自活的；第四个悟道沙门，破戒比丘颠悟佛门的。偶公大师是前3种的沙门。下面讲偶一，偶就是我们吃的莲藕那个藕，这个藕和那个藕是一样的啊。这是大师的精修敬业的一个号别号，藕是莲的因，因偶尔生合开花结莲，莲就是藕的果，它的意思种莲有得果之意，所以念佛的人一心念佛，自有往生9品莲花，横超3界，直取菩提之意。这是偶一。秩序是大师的法会内号，通常我们内号就是师父给你起的那个内号，那个内号啊都是师父叫的。 但尊长孝一般不叫的。旭是早晨东升的太阳，他的师父啊，那么感觉他的智慧就像东升的太阳那样子，那个大破昏夜啊，长夜之昏，漫漫长夜的黑暗啊，这个朝日旭日初升，当下就照破了，光明遍照。